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逢星期六星期天呢，在节目当中一起和你思想学习司布真牧师的讲道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，也是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，就是悔改得生命。悔改得生命，这也是司布真牧师在1855年清晨早上的讲道，他的一篇讲章。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11章18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1章18节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我再读一次，《使徒行传》11章18节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基督教信仰曾经克服的最大障碍之一呢，是早期信徒心中的根深蒂固的一个偏见。犹太信徒、12使徒和那些耶稣从以色列各地所呼召的人，他们都深深地相信救恩是先给犹太人的，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至少是受割礼的人才能够得救。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是全地的救主，地上的万民都要在耶稣里蒙福。他们很难有这样的看见，这和他们犹太人的教育是完全相违背的。我们发现他们把彼得叫到基督徒的会议面前，对他说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。彼得也不能够为自己开脱，直到他完全重复了这个事件，并且说神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。他宣布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，并且主命令他向哥林牛和他的家传福音，因为他们都是信徒。那么在这之后，恩典的能力是如此的浩大，以至于这些犹太人抵挡不住，不顾他们之前所受到的一些教育，他们立即接受了基督教广泛的原则，只归荣耀与神，说这样看来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现在从犹太教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，我们也不受那些外邦人的影响，反过来去排斥犹太人。我们离那蒙福的时刻是那么的近，那个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人，被奴役和自由的，都要感受到他们与耶稣基督我们的元首是一体的。然而我现在不打算详述这一点，今天我的主题是悔改得生命。愿神给我恩典，好好的讲给你们听，让神的话作为一个锋利的剑，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。那么借着悔改得生命，我想我们要明白，悔改是在灵里的属灵生命当中所成就的，保证每一个拥有的人都有永生。我说悔改得生命，带来属灵的生命，或者说这是他的第一个结果。除了自然的生命之外，有些悔改不是生命的象征，因为他们只是良心的力量，或者是人心里说话的自然的声音的影响。在这里所说的悔改， 是由生命的主所发动的。当他来的时候，他在灵里生出生命。那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与基督一同复活。那没有属灵感情的人呢，现在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。那在败坏中沉睡的人得到了能力，成为神的众子之一，靠近神的宝座。我想这是悔改得生命，也就是赐生命给已经死去的灵。我也说过，这种悔改确保人有永生，因为你听到有人说悔改不能够保证灵魂的救恩。有些传道人肯定说，人可能会悔改，会相信，但是仍然会堕落和灭亡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来揭露他们的错误。我们之前常常思考这个问题，并且已经驳斥了他们为自己的教条辩护的所有话语。我们来思想一个更好的悔改。我们经文当中悔改不是他们的悔改，而是悔改得生命。这是在基督里永恒的救恩的一个真正象征。悔改保守我们在耶稣里经历这个暂时的状态。当我们进到永恒当中的时候，赐我们不能够毁坏的幸福。悔改得生命是灵魂得救的行为，是包含救恩所有的要素的萌芽，将它们带给我们，并且预备我们接受。那么今天我们要非常仔细，带着祷告的心来看悔改。悔改带来生命。首先，我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思考错误的悔改。第二，我要思考那标志着真悔改的象征。然后，我要颂扬神的恩惠。经文上写着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。首先，我们先来思考一些错误的悔改。在福音的声音下颤抖，不是悔改。我要从这一点开始。有很多人听到了信实的福音布道，他们极其激动，并且为之感动，因为神道的力量，神证实了是他自己的道，他使他听到的人不由自主的颤抖。当圣经的真理在讲台上被宣讲时，我见过有些人屈膝下跪，眼中流泪，好像他们是水泉一样。我也亲眼目睹了他们灵里的深深的沮丧。他们有些人告诉我们，他们一直在颤抖，不知道怎么忍受那个声音，因为就像是西奈山可怕的号角声一样，雷鸣般的宣告他们的毁灭。我的听众们，你们可能在福音的传讲下受到很大的搅扰，但是你们没有悔改得生命。你们可能知道，当你们到神的殿时，受到非常严肃的影响是什么，但是你仍然是一个刚硬的罪人。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证实这一点。保罗手带着锁链站在腓力斯的面前，当他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，经上记着说，腓力斯甚觉恐惧，但是拖延的他和其他人一样在灭亡中说，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你们很多人没有被惊动，就不能够到神的殿。当想到神会惩罚你，你经常是惶惶不安。你们可能经常在神的牧者的真诚情感下是被感动的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能终究是被抛弃的人，因为你们没有悔改你们的罪，也没有真正的转向神。还有，很有可能你们不只是在神面前、神的道面前颤抖，你们可能也是在可亲的亚基帕王那一类人一样，几乎被劝服转向耶稣基督，但是没有悔改。你们可以更进一步，甚至渴望福音。你们可能说，哎呀，这个福音真的是太好了，我希望能够拥有，它保证今生有幸福，来生有喜乐。那我希望 我能说它是好的。因此，听到神的声音是好的。当一些有能力的经文被很好的解释的时候，你可能坐着说，哎呀，我想这个是真的，但它必须进到心里，你才能够悔改。你们甚至可能跪下祷告，用恐惧颤抖的嘴唇来祷告，希望能保佑你们的灵魂，但之后你们可能仍然不是神的孩子。你可能像亚基帕王对保罗那样说，你这样劝我，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。但是就像亚基帕王一样，你可能永远无法越过几乎，他几乎要被劝做基督徒了，但不是完全。那现在你们有多少人一直是几乎被劝服呢？但你没有真正在永生的路上呢？定罪经常使你屈膝，你几乎要悔改，但是你却仍然停留在那里，仍然没有真正的悔改呢。你看见那个尸体吗？他是刚死不久的，他还没有染上死亡的可怕，他的颜色仍旧是栩栩如生的，他的手可能还有一点温度，你可能认为他是活的，看起来似乎是在呼吸，所有的都在这里，虫子也还没有碰过他，衰败还没有临近，没有难闻的气味，但是生命已经离开了，生命不在那里了。你们也是如此，你们几乎是活着的，你们有基督教信仰的外在的每一个器官，但你们没有生命。你们可能悔改了，但不是真诚的悔改。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今天我警告你们，你们可能不只是颤抖，还对神的道感到满意，但终究没有悔改得生命。你们可能沉到无底坑中，听到说，你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然而，人还有可能比这个更进一步，积极的谦卑的在神的手下，但是他们对悔改仍然是毫无瓜葛。他们的良善不像早晨的云和露水一样一转眼就消逝，而是当他们听到布道，他们回家并且开始他们所认为的悔改行为，他们弃绝了某些恶习罪恶，他们身披麻衣为他们所做的事流泪，他们在神面前哭泣，但尽管如此，他们的悔改只是暂时的悔改，他们又再次回到他们的罪恶当中。你们否认存在这样的忏悔吗？我给你们讲个例子。有个人叫亚哈，觊觎他邻居拿伯的葡萄园，拿伯不愿意卖，也不愿意用别的交换，他和妻子耶喜别商议，他妻子就设法把拿伯处死，这样就把葡萄园交给了王。在拿伯死后呢，亚哈占了葡萄园，耶和华的仆人来见亚哈，对他说，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？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你，夺走你一切的产业。我们读到亚哈就转身谦卑自己，耶和华说，因他在我面前自卑，他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不降这祸。神赐他怜悯，但我们在下一章就读到，亚哈在激烈的拉莫的战争中，他又背叛神。按照耶和华仆人所说的，他在那里被杀，狗就在拿伯的葡萄园里舔他的血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一样，可能一时在神的面前自卑，但仍然是过犯的奴隶。你们害怕定罪，但你们不害怕犯罪，你们害怕地狱，但你们不怕自己的罪孽，你们害怕被扔进无底坑里，但不害怕硬着心违背神的命令。罪人啊，你地狱中颤抖，这不是真的吗？困扰你的不是灵魂的状态，而是地狱。如果地狱被熄灭了，你的悔改也会停止。如果等着你的恐惧消失了，你会用比之前更高的手法去犯罪，你的灵魂会变得刚硬， 反抗主宰你的神。弟兄们，在这里不要被蒙蔽了，省察自己是否是在信心的里面，问问自己是否有悔改得生命。因为你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谦卑自己，但是从来没有在神面前悔改。除此之外，很多人都在进步，但是却亏缺了恩典。你有可能承认自己的罪，但是却没有悔改。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告诉神你实在是个罪人，你可能也列举了一长串你曾经犯过的罪和罪孽，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深重，没有真正的恨恶自己的行为。你可能会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但是对罪没有憎恶。如果你不靠着神的力量抵挡罪，如果你不离开罪，这种想象的悔改只是一层镀金，装饰在陈列的画作上，它不是使之变成金子的恩典，而是要经历火炼。我说，甚至你们可能承认自己的错，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悔改。还有，我要在这一点再深入一些，你可能做了一些事来满足悔改的要求，但是你却没有悔改。我要给你们一点证据，犹大真的是被圣灵感动过，在他背叛他的主之后，对于他所犯的罪，一种巨大的罪恶感压倒了他，他的罪疚感掩盖了所有悔改的机会。在极度的绝望中，不是真正悔改的痛悔，他向大祭司承认他的罪，哭着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他们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？你自己承担吧。他把银钱丢在店里，表明他不能够担当背负这个罪的代价，将之扔在那里。他出去了，他得救了吗？没有，他出去吊死了。即使那个时候仍然有神的复仇跟着他，因为当他吊死的时候，他从上吊的地方摔下来，肚腹崩裂，他是失丧的，他的灵魂灭亡了。你看看这个人所做的，他犯了罪，承认自己的错，把银子还回去，但这之后他仍然是被弃绝的。这不能够让我们颤抖吗？你们看，是有可能假装基督徒，非常靠近智慧，但如果只是普通的人，可能会被欺骗。另外，在警示你们有这么多的假的悔改之后，我现在打算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真正的悔改，以及我们可以据此来辨别是否有带来生命的悔改迹象。首先呢，我要纠正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经常会犯的一两个错误。其一是，他们经常认为他们必须表现出对律法和地狱深刻的恐惧和害怕，然后他们才能够被称为悔改。有多少人对我说过这一类的话？可能我会这样的翻译说，我悔改的不够，我对自己的罪人的身份还认识的不够，我还没有和很多人一样是个非常恶劣邪恶的罪人。我希望我是的，不是因为我爱罪，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认为我对我的罪有更深的定罪，对我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有更深的把握，认为将来的审判的恐怖和可怕和悔改的有效性是紧密相关的。这是极大的一个错误。他们往往根据的不是神的恩赐，而是魔鬼的暗示，甚至呢，会在律法起作用之处产生这样的想法。你们一定不要把他们视为悔改的一部分，因为他们并不是悔改的本质。悔改是恨恶罪，悔改是离开罪，并且在神的力量下决定离弃罪。悔改是恨恶罪，并离弃罪。人是有可能在没有表现出任何对律法的恐惧的情况下悔改的。他可能在没有听到西奈山上的号角声，也没有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隆隆雷声就悔改了。 人可能借着怜悯的声音的能力而彻底的悔改。神开启了一些人的心，让他们相信，就像吕底亚一样，他用将来愤怒的大锤攻击一些人，他用恩典开启了一些人的心锁，用法律撬开了一些人的心门。到达这里有不同的方式，但问题是，他到了没有？他在那里吗？经常发生的是，耶和华不在狂风中，也不在地震中，而是在微小的声音中。很多人在想到救恩时，还有另一个错误，就是他们认为悔改的不够，他们认为他们要悔改到一定的程度，他们才会得救。也许有些人会说，先生啊，我悔改的不够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不是一定要悔改到某个明显的程度才能够得救。你们知道信心有程度，但最小的信心也能够拯救人。所以有悔改的程度，并且如果是真诚的悔改，最低程度的悔改就能够拯救人。圣经说，信的人必然得救。当圣经这么说的时候，它包括了最小程度的信心。所以当圣经说悔改得救，它也包括了人的最低程度的真悔改。而且任何人的悔改都永远是不完全的。我们从没有过完全的信，从而没有过任何的疑惑。我们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悔改，使心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坚硬。最真诚的悔改，就是感到自己只是悔改了一部分。悔改也是一种持续终身的行为，它会不断的成长。我相信基督徒在临死的时候，比他之前悔改的是更加悲痛。这是你一生都要做的事情，犯罪和悔改。犯罪和悔改组成了基督徒的生命。悔改并且相信耶稣，悔改并且相信耶稣是使他的幸福得到圆满。你不要指望在得救之前，你能说在悔改方面已经做得完全了。没有基督徒能够完美的，悔改是恩典。有人传道说，悔改是得救的条件。这简直是胡说八道。救恩没有条件，神亲自赐下救恩，他只是把救恩赐给他愿意给的人。他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那么如果神赐给你最小的悔改，如果是最真诚的悔改，那么应该为此来赞美神，并且期望他在你身上继续的工作，而这个悔改会变得越来越深。我想在这一点上，应用在所有的基督徒身上，男男女女的基督徒，你觉得你没有足够深入的悔改吗？你感觉你的信心还不够大吗？你应该怎么做呢？求信心的加增，信心就会加增，悔改也是如此。
从我 收回你的生命、哦、求你接近我，使我比雪更白，我就得听那欢喜
快乐声音，
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有正直的灵，使我得救恩之恩，我愿天天传扬。
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。悔改得生命，这是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至关重要的真理，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来认识悔改的真理，也让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些虚假的悔改，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天天在主的面前真实的悔改。好像司布真牧师这里所说的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求信心加增，信心就会加增，我们悔改也是如此。下一次呢，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思想这个悔改得生命的信息的后半部，也欢迎弟兄姐妹呢，到时候继续收听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